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新旺涂料、北京六大茶山、河南瑶宫酒业联合冠名播出。第105回。二娃给我们村铺上了柏油路，上窜到城里不少部门求爷爷告奶奶，人家批了30万，可批钱的人说这钱二娃他们还拿不到。知道内情的人告诉二娃，得给人家意思意思。啥意思？意思意思就是意思意思呗。二娃明白了，他告诉批钱的人从30万里拿出2万来。不料出事儿了，上面的人来调查，问二娃这2万装进了谁的腰包。二娃就是不说，你不说就是你拿了。二娃说反正我没装进自己的腰包。二娃仗义，他心想，人家批钱给胭脂村修路，为2万块钱把人家给卖了，这哪成啊？为这事儿，二娃又受到了处分，这回是记大过。省长知道这事儿以后，骂二娃死脑筋、没原则，说处分的轻了。受过2回处分，不但没影响二娃的官运，还让他成为推选全县人大代表时得票最多的人。投票的人说，二娃的官当得仗义。戏台婶子说二娃被处分的冤枉。二中说成了，反正官还能当。戏台说这不都是为了乡里乡亲给老陈家面子吗？二娃的事儿传说的还多着呢。2年以后，我调到了师部宣传科，科长见我老大不小的还是单身，就张罗着给我介绍几个对象。我硬着头皮见了一个，是驻地县长的女儿。这女娃刚刚从长春大学毕业，人长得很漂亮，我说不出不好，只是我心里只有平，别的女人好像好坏我都没啥感觉。科长说啥感觉不感觉的，你给我先处着，等处出了感觉再说。正当这个时候，北京军艺来招生了，科长让我负责。我想他是怕老干事做手脚。我当了考官，和军艺的老师一起对报名的6个师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进行考试。露露考了第1名，他给家里打电话报喜，他父母不相信，说凭你能考第一。露露说他遇到了一个贵人。露露说的贵人就是我。我可没帮你什么，我只是告诉你要识谱子，要朗诵一首诗，要跳一段舞。我之所以这样，是事后勤部部长顾一山交代过我的，要我悄悄地照顾一下。就这样，晚上师部举办舞会，露露和我跳舞的时候对我说，
我真想趴在你怀里哭。
我一听吓了一跳，眼睛往四周看了看，生怕领导特别是科长看见了。这露露才16、17岁，再说科长介绍县长的女儿，我还没给人家个准信呢。露露上学以后每天一封信，信中很少有字儿，全是些符号。天下雨了，就画上个雨丝，再画上一个女孩，流着眼泪。要不寄来一张空白纸，让我写上几句最想说的话。要不就寄一张邮票，说他想变成邮票寄到哥哥身旁。我为露露的纯真调皮而心动。我想，难道是平的灵魂托付给了露露？露露后来真的 走入到了我的生活。但露露第一个暑假，我看见她箱子底儿一枚指环。露露不经意地说，那是后勤部部长顾一山送给她的。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，露露和我的恩恩怨怨就此不绝，直到我在上海出差，半夜还接到她的电话，说我家进了个人。我知道这电话那端不报大名的人也是好心，他不忍我蒙在鼓里。我没有回来，我担心那是真的，可我一夜没有入梦，眼前总是晃着那枚戒指。露露，不是平，绝不是。平没有托付露露，平不会托付任何人。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懂我、知我、爱我。我把平那双红玻璃球揣在怀里，我想平的时候，玻璃球亮晶晶的眼睛随时会睁开，就像平的眼睛会像烧着的火，撩得我眼热。那段荒唐的岁月成了我记忆中的一只萤火虫，时不时的会飞在我的眼前，让我已经消失在深夜里的记忆闪现出一丝亮光。那是最美好的人生片段，那是我们的最纯最真，如梦如幻。这部小说出版之后，我把第一本在一个深夜的十字街头烧掉了，烧成灰尘飞上了天，好让在天堂的平能读到。平，你要是看到了，就让老天在腊月28下一场雪吧，这一天是你的忌日。而对于活着的人，我、风、二娃、若丹，还有我爹、我娘、细桃、二中、有信、大成、狗牙、狗蛋、狗尾巴啊，还有雪花、影儿、露露，我们的命无一不正行走在死亡的途中，没有分秒的迂回或者返程。活着就要心存善良和感激地享受这短暂的活着的甜蜜。如果有雅兴，就别忘记那一个个俗灵噬魂出游的梦想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，生命犹如寂静林间草叶上的一滴露珠，而梦就是光照在露珠上折射出的七彩色。钓鱼钓上的鳖，在河滩上伸脖蹬腿，拼劲地翻了个身，没想到我又将它翻了个肚皮朝天。鳖害羞了，四爪乱蹬，重新要翻身。鳖没有咬我的指头，他生怕我手里的竹签捅他的鼻孔。作耳的蚯蚓不见了踪影，他何时能圆一个冲天的大梦？各位听众，截止这一集结束，这一部小说就完全播送完了。感谢大家一直的关注，也希望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，在未来的日子，在有时间的情况下，也给大家再播出更脍炙人口、更好的小说吧。我的业务水平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。这么长时间以来播出的小说，让您的耳朵受到惊吓了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注。今天正好是大年初三，在这里贺彩也代表本书的作者姚小刚给各位听众朋友拜年了，祝各位猴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再见。